德弗札克得奖的舞曲就是布拉姆斯给他讲的，他是 Moravian Dances， 那他是不是就在挪用，他是波西米亚人，他是靠近布拉格那边，那他用他们国家的另外一部分东部的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如果你很坚持在地人才可以创造自己的在地文化的话，我们理论上叫做本质论，那不只是族群或是社群，那包括性别，有其道理，可是我觉得不能太过头。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TC Taiwan Connection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焦元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延续上一集的内容，再次请到胡乃元老师还有王宝祥老师为我们讨论民族主义、国民乐派还有各式各样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胡乃元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我们非常重量级的特别来宾王宝祥老师。
大家好。
好，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跟上一集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呢我们会特别聚焦在一位作曲家，就是他的著名作品当然是全世界都耳熟能详的，像是新世界交响曲、大提琴协奏曲还有诸多小品的德弗札克。好，这位作曲家，那 TC 有非常多的室内乐演出，只要演奏室内乐的话也不可能会忽略掉这一位作曲家。可否请胡老师谈一下德弗札克，因为他真的是显然是相当有魅力啊！我们在上一集节目的结尾还特别做了这个预告，因为我们上一集谈到了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在当年是那么重要的作曲家，然后那么多的年轻后进写作品给他看，常得到非常非常刻薄非常难堪的这个评语啊，还有这个是近乎这个粗鲁的这个对待啊。但是布拉姆斯是非常提拔德弗札克，甚至是我们看的记录，就是当年德弗札克参加作曲比赛啊，或者是作曲评选啊，他可能用了一些华格纳式的铜管啊，或者是一些乐器，然后一些甚至一些作曲方式等等，可是布拉姆斯还是给予这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好评，而甚至没有布拉姆斯对于德弗札克的帮助的话，德弗札克有可能不会发展像后面这么好啊。那可不可以请或者谈一下，这德弗札克到底您觉得他这个魅力是好在什么地方，可以让布拉姆斯这么挑剔的人都这么欣赏他？
我觉得布拉姆斯他会惜才，我们上次稍微提到说他对华格纳的作品其实不是完全排斥，甚至他会看中华格纳的有一些歌剧是他喜欢的，
是，
所以他自己也拥有唐怀瑟的手稿。德弗札克当初是参加的这个，我不晓得是国家还是谁举办的这个作曲比赛，那布拉姆斯是评审之一，结果年轻的德弗札克接到了一封信，是来自一位乐评家 Edward Hanslick， Hanslick 是布拉姆斯最好的朋友，但是 Hanslick 写了一封信给德弗札克说，你的作品受到的布拉姆斯非常的称赞，结果是 Hanslick 给他的建议说，你可以自己写一封信给布拉姆斯，然后看你们能不能接得上，你们两个应该要互相认识。
是，
那德弗札克刚开始写一封信，语气就非常的客套，就是布拉姆斯大师，然后你说那布拉姆斯的确给他回应了，那两个因此开始有来往，渐渐的互相的尊重其实是有的。
是，
后来德弗札克有机会看到布拉姆斯写第三号交响曲都还没有被演出时，他就称赞，这一首真的是写得太棒，从作曲技巧跟音乐的理论里头的内容，我觉得真的是到了最高的境界。
是，
德弗札克的音乐当初像布拉姆斯给他的建议，因为布拉姆斯自己出版的这个匈牙利舞曲
是
第一套很受欢迎，后来又第二套又出来，然后他给德弗札克的建议就是说，你也可以做一些斯拉夫舞曲，我可以帮你推荐那个出版社的这个让他们来出版。那的确德弗札克也是从这些作品，是斯拉那个 Slavonic Dances， 前面是双钢琴，后来也有改编成给乐团，这个对他的名声也真的是有很大的效应。德弗札克对自己他的音乐的确，他的作曲的技巧是来自德奥音乐，但是他试图去找出自己的这个捷克风格，用了很多像捷克舞曲、捷克歌谣， 但是他这些不是真正民间的民间音乐，而是他创作是从那个舞曲的风格，你听的时候你其实都还以为这是当代的乡土音乐，其实不是，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
他想要找出捷克音乐的灵魂，
但是的确他在德奥主流的时候能站起来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那您觉得德弗扎克音乐最具原创性的地方在什么呢？
他的音乐其实是很容易听，但除了你听到捷克的音乐，我觉得我自己对这几集在讨论音乐，我说常常觉得音乐对我要能接触到作曲家的内心世界，所以他能连接到我的内心，会触动那个情感。那德弗扎克的一些很 sensitive 的内容其实都一直存在的，不管是有所谓的民族音乐风格，我最重要的是你会听到这个人音乐是真诚的。比如他写的一个很小的作品是给 Terzetto， 是给两把小提琴跟一把中提琴，
是
原先他自己，然后请他写作的是一个业余的大学学生拉小提琴跟这个学生的小提琴老师。即使很简单的作品，从低音开始你会听到音乐很真诚的流露在音乐里头，这个所以从这个旋律一开始到后面的这个比较热闹的舞曲，你都会感觉到真正的我觉得那个作曲家的内心是敏感的。
是，那王老师呢，王老师是非常专业的爱乐者，听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可否请您以爱乐者的角度谈谈您心中的德弗扎克呢？
好的，我先补充一点点，刚才那个胡老师提到德弗扎克参加的作曲比赛，
是
他好像是三次连三年都有得奖，然后除了布拉姆斯还有 Hans Lick 那个乐评家以外，我知道的还有一位评审是跟胡老师有关系的，就是郭德马克。
郭德马克，
大家知道这个胡老师灌录
的经典
的
录音，
对，经典录音，
小提琴曲录音，
对，要特别要提一下这样子。想特别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出版商德国的这个 Zimhock 或 Zimrock 非常的重要，
是
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从贝多芬开始吧，才音乐家慢慢有这个独立的个体，连莫扎特都没有。就是我说可以把音乐当作一种职业，可以独立生存，不用去依附皇室的赞助，可他还是有一些像大公的，
是是是，
对，还是脱离不了。可是布拉姆斯才算我觉得是几乎他就是靠什么来维生呢？一个就是音乐出版商，然后另外就是他自己演奏嘛。
是，
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开启一个独立音乐家的原型，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那就我自己来讲的话，作为一个爱乐者，德弗扎克最吸引我的一开始，其实当然他交响曲我从五号一直到九号我都很喜欢，然后协奏曲的话，我个人认为他是少数作曲家能够兼顾三种类型，就是钢琴协奏曲、小型协奏曲、大型协奏曲，其实都写得很不错的，我觉得这种人很少。虽然大家知道钢琴协奏曲比较少演奏，
是，
那其他两个都几乎是经典嘛。可是我个人喜欢德弗扎克一开始是因为室内乐四重奏，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的那个好朋友还送我德弗扎克的四重奏全集的 CD，就布拉格四重奏，就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再发现，哦，他其他四重奏也都很好听，然后也听了五重奏，就是我们这次 TC 要演奏的，除了弦乐五重奏，还有钢琴五重奏也是非常动人的。然后钢琴三重奏好多首，还有六重奏。等于也是向他的这个前辈布拉姆斯致敬，因为 Brahms 写了两首，然后这就是一样，就是他可以有源源不绝的旋律性，节奏上有那么多变化，然后有那么多细腻，然后我还很喜欢他的那个弦乐小夜曲，
是，
还有包括木管的小夜曲都是非常动人。而且我曾经在听他音乐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那种质地 tessitura 那种，就像歌唱性，就是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那我觉得他的就小夜曲每首它的那个质地几乎觉得可以触摸得到，让我觉得很感动。
其实王老师刚刚提到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小时候开始接触古典音乐， 有一首是真的很重要，是他的大提琴协奏曲。我父亲他是眼科医生，但是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学了大提琴，所以在家里那个大提琴协奏曲从小听到后来，我几乎我假设今天会一点点拉大提琴，我可能大概知道整首怎么试图可以把它拉出来。王老师提到的就是说，我刚才讲一个字，英文的一个字，其实他的音乐我就有一种 sensitivity， 这 sensitivity 是除了真诚之外的，这个会勾引到你的心。他可能不像布拉姆斯是有时候要表达很多一些人生挣扎深层的什么，这个杜甫扎克的音乐是很直接的很自然的音乐的 sensitivity。
是，就是他那种就音乐的那种质地，就像刚刚两位说的，就是既真诚但是又感性，这种抒发是真的是直指内心的。哎，刚才王老师提了这么多，就像是台湾也是大家都会欣赏德弗扎克作品，可是在当年的英国，他甚至还是以他像圣母道歌啊，还有一个现在很少人演出的清唱剧什么幽灵与新娘啊，那个在英国当然也是大红曲这样子，就是他还有歌曲啊，所以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很好表现的就是作曲家。刚才王老师提到他的这个出版商 Simrock， 这个很有趣，因为这是在德奥地区的大出版商啊。那我这边就念一段话，就是当年为了乐谱上面要印他名字那个缩写，因为德沃扎克是安东宁这样子哦，就你看你是怎么样缩写，但是你要是缩写另外一种会变得像是德国的安东这种拼法，他就不要，他就让大家看出来说我其实是安东宁，就乐谱印出来的时候又变成是德国式的缩写了。那德沃扎克就非常不高兴哦，那就即使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需要要跟大出版商要有很好的关系，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靠这个乐谱啊收这个钱啊。他写了一封信啊，我为他念一下这里面一点的内容啊。1885年8月22号，他说呢，不要开我们捷克人的玩笑，也不要为我觉得可怜，我要求的只是一个小愿望，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名字收起怎么样才能够是合适的，如果你无法实现它，我有权将它视为你的无礼，这是英国跟法国出版商所没有的作风。那同样的，在2年之后呢，他在一个朋友的信里面就写说，让我们祈祷拥有艺术乘船的国家永不灭亡，无论他的国土是多么小。原谅我必须这么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艺术家也有故乡，而且他必须对他的故乡有信心，永远热爱他。哦，所以那他真的是作为一个捷克音乐家，他当一方面知道自己的地位，因为德弗扎克小时候他还到别的地方去这个上学，因为那时候只会讲捷克文是没有用的，他要去一个比较靠近德语区的地方啊，让能够学习这个德文。所以在这样的这种环境跟处境之下的话，先来请教王老师，您看一下，就是说当时他在这个波西米亚地区，当时他在这个欧洲的地位跟处境是怎么样的？然后您怎么样来看德沃扎克的这种爱乡爱国的这种情怀呢？
捷克呢，从17世纪开始啊，被 Germanized 德国化啊，就是官话要用德语啊，然后文学啊，或是这个大学啊，都是要用德语化。然后又是因为他被统治的，像18世纪 Habsburg 王朝，就是一个多国的帝国，包括在我们知道西班牙都有，然后西班牙又统治了荷兰，整个欧洲是跨国的大帝国，所以他的这个身份认同呢，其实是一直被压抑的。可是到了19世纪呢，因为他们打了很多败仗，包括对意大利南边然后对德国都输了，所以就被人瞧不起，其实就是这样子。各个帝国的民族呢就开始要争取自主，
是，
那打头阵的其实先是匈牙利，
是
呀，因为这个有点 long story 了，
传话短说就是为了要笼络匈牙利，就把匈牙利提升，
对，
就是奥匈帝国就变成双元帝国，
没错，
第一首都还是维也纳，但就是你就知道说这个帝国开始不保了这样子，
对，
我们就对提一个大的，然后就压制其他小的，
对，它叫 Ausgleich， 就是德文好像感觉是平等，其实是像英文它翻译都是 compromise， 就是妥协，这是事实真相。
是，
然后因为这个提升了匈牙利的地位呢，反而呢，当然捷克要争取嘛，可是很有趣的是，奥地利呢也想提升 这个捷克地位，就你知道谁反对吗？最大反对者是匈牙
利，对，像我们刚刚说的，对，
因为不能萨卡都，就是很麻烦，因为会
凭什么这样？
对，
凭什么？
所以就是反正匈牙利反对，
是是是，
对。当初我这个我想到德弗扎克那个作曲比赛，他的这个创作得奖是用捷克文唱的歌啊，
是，
所以当他刚开始跟布拉姆斯接触，布拉姆斯给他很多建议，说你一定要找到好的德文翻译，然后建议谁谁谁，还把名字写，你应该是找这个，这个要是不行，你再去找另外一个。但的确，你在那个时候可以感觉到德弗扎克是对自己的民族开始有意识，他觉得他的音乐是代表。那的确，因为捷克有些地区是德语的主要的这个，所以在那个时代，他要如何用音乐可以让自己站起来，的确是不容易啊。
是德弗扎克音乐中有一个形式，就是敦卡，敦卡台湾一般翻译成悲歌，但是对岸是翻译成杜姆卡，当然翻译杜姆卡等于就没有翻译了，但是它也比较难翻译啊。这个在文学上面有什么样的对应吗？
是有的哦，
是
敦卡这个是东斯拉夫的字跟这个用法哦。那我们知道捷克跟波兰算是西斯拉夫，现在的捷克人甚至认为他们是西欧国家，嗯，或者说西方世界。那这个是源自乌克兰，
是
呀。那我是不懂乌克兰文啦，可是我查的资料是说，它本来的动词呢，它是思索的意思，对，或是沉思的意思，哦，所以它就是比较低调的一个字。还有这样子分，就是说，如果是乌克兰的传统的话，它就是比较倾向于史诗的叙述，吟唱的话就是倾向于波兰那边的，然后也有点性别的分别，就是如果史诗叙述是比较男性的，或者阳刚的，然后这个波兰那边的话是悲歌的吟唱，比较这个阴性或是女性的。那我看到的用法呢，其实主要是十九世纪有一些小的诗，现在也没有流传性很高，就是好像说它会是高加索的 Cossack 的悲歌啊，
是
或是夜晚的悲歌啊，就有点像月夜愁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德弗扎克其实算一个很不是那么重要的小的文类，其实东斯拉夫的，他其实透过音乐反而把它发扬光大。
嗯，
我是听过一个音乐老师，但是我没有看到资料，所以我不晓得这样我的听到的记忆是不是正确。他说敦卡可以是在一个所谓人走了之后，人家给他的葬礼，一方面是悲哀的，但是你也要去英文讲这个 celebrate 那个人的 the life of that person，
是
celebrate， 所以也要悲哀跟 celebrate，嗯，变成是两个极端同时在一首曲子会出现。
是，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敦卡就真的是可以有很多很多样的情绪在。
德弗扎克写了一个三重奏，一开始就是这个形式，那，前面是好像很悲哀的开始，然后忽然间跑出很欢乐的这个音乐，然后又回到悲哀，来来去去。
那他在他像是在他的这些室内乐里面，就像其他的
就常常运用，
常常运用到这里面。那胡老师，您演奏这么多德弗扎克的作品，他的作品在音乐上技巧上，您曾经有过什么不懂的地方吗？或不了解的地方吗？还是其实他的音乐就是这么的直指人心，所以相对起来是容易表现的？
我在相对以来是直接表现，因为最后前面在讲说他的音乐是很直接，
是
这个直接，就是你其实你也不太可能会绕个弯就做的太极端的什么不像我爸老是觉得说我拉犹太的犹太人的音乐做的过多，哦，甚至我拉过他的那个小提琴协奏曲，第一次拉的时候一个小提琴家有时候我们偶尔会心里会想说这一首比起大提琴协奏曲还没有到大提琴，其实写的这种不错，但是还是有一点说这个大提琴写的是太好了，这个，但是我每次对一个作品我会对第二乐章慢板的东西非常喜爱，因为那才是作曲家真的内心要表达的，因为第三乐章是快乐的舞，第一乐章是有一种前面前这个introduction 是要很阳刚的这个的开始，但是第二乐章通常是作曲家内心想表达的，那个就写得很美。
是关于德弗扎克可以聊个聊非常多，但是既然聊他室内乐的，我们小时候听他的像我不晓得像王老师您说听这个 多瓦克四重奏是从他什么美国弦乐四重奏的、这经典作品啊。那为什么会是美国弦乐四重奏呢？就因为多瓦克曾经去过美国啊，他是在1892年接受邀请到纽约担任美国国家音乐学院的院长啊。不过附带提，这个美国国家音乐学院不是美国国家成立的，
不是政府的，
不是政府的啊，对，就是一个私人的这个学院啊。那所以当然像我们知道的鼎鼎大名的新世界交响曲，那就是隔年纽约爱乐邀请他来写的这个作品啊。那他在美国这个前后这段时间，大概三年的时间，音乐上面当然也吸收他当时听到这些风格。我就是很好奇，像胡老师，就是您自己也是纽约人，感受这个德瓦克这么多这些作品，他在担任这个美国国家音乐院长之后，他的作品有出现什么变化吗？
我先讲一下，前几年我跟我太太搬家，搬到东十二街，
是
有一天走到东十七街，就看到德弗扎克来美国居住的那个家，就前面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这个是德弗扎克曾经在那边住过啊，
变成邻居了，
是，可惜差一个100多年啊。其实他到美国这个真的是很有影响，非常大。
是，
以前都还没有直接想到，但是后来才发现请他去的这位女士是个有钱人，她年轻时候有去法国留学学音乐，古典音乐。她在纽约创立这个学校，抱着一个很大的愿望，是要让社会各种阶层的人可以进入学校，特别也要开放给黑人，不同种族的人都可以来学校。所以德弗扎克到了美国的时候，这位女士除了请他当院长来指导，也希望德弗扎克可以帮美国人找到什么叫美国音乐，
是
或者能找出一个方向。德弗扎克本来想说、也不晓得抱着什么概念，但他就来了，然后他接着，然后来的时候发现学校里头有一些黑人学生，他就发现哦，他们有一种音乐叫灵歌，
是
英文讲 spiritual 大概就是黑人当初从非洲被压迫到美国来当奴隶，然后在棉花田里头长期的工作，这个 spiritual 就好像从一些苦难的这个经验有唱出这些歌，这些歌有时候也跟宗教基督教有关系，这个蛮特别的背景。所以当德弗扎克听到林歌，他就觉得、这个就是美国音乐可以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他就请学生到家里来唱歌给他听，然后听了很多，然后渐渐的，刚刚前面讲美国四重奏，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搞不好那个就是个，因为德弗扎克很擅长的一件事情，他不是直接把听到的旋律借过来，他听到的旋律他会消化了之后创作出他自己从那个灵感得到的音乐。所以第二乐章其实就是黑人这个灵歌可能跟那个来源有关系。我后来才知道20世纪的一些喜欢爵士音乐的知道 Duke Ellington，
是
Ellington 的老师的老师，也就是跟德弗扎克当初来美国教的学生这个系统有关系的、包括后来 Gershwin 还有别的20世纪都当初德弗扎克来到美国这2-3年的时间影响还蛮大的。
我就来念一段德弗扎克自己写的文章啊，他就是说呢，我相信这个国家啊，就是美国未来的音乐呢，必会建构在所谓的黑人旋律之上，这能在美国成为认真而且原创的作品基础，并且形成作曲派别。这些美丽而且充满变化的主题是这块土地的产物，他们是美国的民歌，而美国的作曲家必须正视他们。这个说老实话，在当年他讲这个话，其实是受到一些人批评的，
是
因为像美国一些作曲家，他们其实是受到也是德奥学派的影响啊。其实不只是他们，因为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因为我是念外交学院，然后我的同学将近60岁，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小时候长大的那个村子居民主要是讲德文的，那以前的美国交响乐团排练也是用德文的、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的音乐家或者来访啊指挥家等等啊，所以那时候美国音乐界也是很以这个德奥为风尚马首是瞻，所以对德瓦克讲这个话是很不中听啊。但是后来的发展，你看起来他这个捷克人就要回到我们可能之前讲的这个，说明他还旁观者清啊，他这个看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啊，
就是说德弗扎克来到美国，因为离他的家乡很远，
是
他会有一种思念家乡的情节。那会不会跟黑人灵歌是黑人在思念家乡是已经好几代、 是这样传下，这是他们知道原来的家乡是回不去的这种悲哀会有产生的关系。那听到美国弦乐四重奏也好，还是今年 TC 音乐节演出的这个弦乐五重奏也是同段时间，
是同样时间，
跟四重奏完全同一段时间。你会听到，我觉得五重奏好像有灵歌，也有印第安人的音乐，因为他在。他夏天到美国的爱奥瓦州去，因为他认识的一个助理是捷克人的背景，这个人年轻人跟说，你夏天暑假可以跟我到爱奥我们家乡那一边，因为他的家族很多，他说很多捷克人移民结果都寄居在爱奥瓦这个地方，所以德弗扎克真的去了，可能在那个时候也有接触到一些印第安人的表演，所以在这个弦乐五重奏的确也可以听到有一些，你可能就听到，就会想象这个是好像是印第安人跳的舞，但是弦乐五重奏歌或者弦乐四重奏还是会听到有一种捷克人的哀伤。
关于德弗扎克的作曲方法，他自己在讨论到的鼎鼎大名的新世界交响曲啊，他说，我并没有实际使用任何美国本土的旋律，他是写了原创的主题啊，但是其中包含印第安音乐的特质啊，他只用这些主题当作素材，然后来去发展它。他自己还说，就是关于他这个第九号交响曲啊，一小调交响曲，他说他将会跟他其他曲子很不相同，每一个有嗅觉的人都可以闻出其中美国的影响。不过当然，我们听起来就是胡耀虎老师说的，有些地方是闻得到是美国，有些但是还是听起来很捷克啊，还是很听起来
捷克。
德沃扎克这个是逃不了的。
但是另外一些特色，因为民主音乐、民谣或者舞蹈都有所谓我们这种 pentatonic， 中文 pentatonic 是
五音声音阶。
五声音阶，结果有一些音乐，德沃扎克做的音乐，你要是没有把那个搭配的什么节奏啦，但是听那个旋律。有时候你还会怀疑这个不会是来自东方的，
对啊，有些像台湾小调。
我常常觉得美国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听起来显然就是像哭调一样的这个、那民间的音乐其实应该就是说人在那块土地的辛苦会从音乐，他的内心的悲哀就从音乐在土地的长期的辛苦好像唱出来，
是
就是说民族音乐有时候还跨越亚洲、北美洲跟东欧。
是，那您觉得像德沃扎克他去了美国写的音乐，当他再回到捷克之后，你觉得他是变得更世界性，还是反过来变得更捷克呢？还是其实就是一个作曲家发展来讲的话，就是吸收了更多的素材持续当德沃扎克？
我觉得当一个任何艺术作曲家、画家，当他吸收各种东西消化了之后，他的创作可能就包括他自己都不会想说我是以什么身份 的人来作曲。
那王老师觉得呢，比方说我们看过了外人之后作品，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常常会有一些新的这些启示跟触发，这个在文学上、戏剧上是不是也能够找到对应？
绝对有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距离嘛，
是
距离就可以让你看清很多事情，加上时间。那这个文学例子太多了，我举像北欧我刚才讲到的那个易卜生，
是、
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几乎我没记错的话大概25年以上都在国外，
是
然后他的像皮尔金特
是
就是格里格的配乐，他是在罗马写的，
是
他的群鬼就是 Ghost 一个很有名的剧，很受争议的那个林书是翻成梅涅，因为那有梅毒他首演不是在挪威，也不是在丹麦，不是在欧陆，是在美国，他是在芝加哥。Ibsen 当然没有去参加，那为什么呢？因为芝加哥住了很多丹麦人对啊，所以我觉得除了 Ibsen 的话、像史梅塔纳他在瑞典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嘛，文学的话还有像诗人剧作家 Garcia Lorca 西班牙的，他也是作曲家，
是
他是法雅的学生，还有跟他去跑田野，他自己也作曲，他就是待过纽约，可是他很不快乐，可是他在纽约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写了很有名的诗集，一个诗人在纽约，可是他更快乐的是他在南美 Montevideo 乌拉圭的首都，因为他是同志、然后他飞在西班牙的这个高度天主教的阴影下是完全不能伸展，所以他那边 非常快活、然后快活到没有写任何诗所以不一定会有创作了。然后像雨果啊，他写《悲惨世界》也是在法国的离岛，就是现在的英国算属地 Guernsey 啊，或是讲我们自己的例子，像白先勇写《台北人》，他其实大部分我知道的这些短篇是在美国写的、所以 我觉得距离不一定是只产生美感哦，会让你很有感
那有一个问题哦，这个特别请教王老师，当然也要听胡老师的观点啊。就特别从美国开始的，就是用这个文化挪用这个观点来批评啊。这当批评非常多啊，就是我之前也看到，将近十年前吧，德弗扎克就被扫到了，就是有黑人的作曲家或者什么，我们现在叫非裔美籍的作曲家，就扫到就是德弗扎克，就是说他不该用我们的这个东西啊，不能用素材来写这个曲子。您觉得这种批评有道理吗？
我先补充刚才你引用的那一段话，就是他自己讲的，就是取材自他们这个印第安音乐的特质。那我看他的那个英文，因为据说这个是德国德弗扎克他自己讲的英文，他用的其实是 peculiarities、不是 characteristics 也不是 features。 那这个就是有一点怪，就是这个字本身就是怪、只是有点搞怪的意思、我在想说他是不是英文没有那么溜，或是也许是因为这一点遭到一些些非议这样子。不过就回到挪用的问题啊，那我直接用德弗扎克好了。德弗扎克得奖的舞曲就是布拉姆斯给他讲的，他是 Moravian Dances、那他是不是算挪用？他是波西米亚人，他是靠近布拉格那边、那他用他们国家的另外一部分
一
东部的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就是这个马勒是在边界生的，我去过那个地方叫伊哈拉吧，它就是在波西米亚跟摩拉维亚的中间，那你用另外一个区域的叫不叫挪用、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可大可小啦。如果你很坚持在地人才可以创造自己的在地文化的话，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理论上叫做本质论Essentialism、那不只是族群或是社群，那包括性别，例如好女性主义的本质论者，他会强调说你男人不要来搞我们女生的东西，因为你性别上就不会了解，所以任何评论或是创作，或是甚至你创作的有女性的角色、像田纳西·威廉斯他是非常会创造这个女性角色的，可是都会有人批评，有其道理，可是我觉得不能太过头。
是啊，那如果是音乐这样子的话，那胡老师你就不能拉巴尔托克了，也不能拉柴可夫斯基那你什么都不能拉了
我们学音乐的人通常都直接先接触音乐，
是，
但是特别是到巴尔托克的例子，你就开始探讨他的那一些，因为他当初的确跟高大仪到处去录取民间的音乐，你就发现欧洲的这个历史的变化，那些文化的互相交流，民间的交流，东卡可以从乌克兰到波兰到捷克，有另外一个匈牙利这个巴尔托常用的叫 Verbunko， 它是行军的一种，想要鼓励年轻人来从军，
是，
但那个音乐也是从乌克兰那边出来。你探讨这些每一首音乐的它，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历史就是一直在流动，我 没办法，所谓中国文化常讲什么自古以来但是在欧洲那边恐怕这个自古以来真的是无法，这个变动太大了，这个，所以你一旦了解这个，从我的角度这些都是音乐，
是
美的音乐，那我可能要试图去感受它的特色是什么的感受，然后表达出来，但是表达的包括我们之前在讲说、演奏者诠释，的确我不是捷克人，我表达了我可以感觉到捷克音乐，但是可能你还是代表我是来自台湾的一个演奏者，
是，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更美好的地方，让这些作品可以成为全人类的公共财。这两集节目啊，我在旁边听的收获非常非常大，再次感谢胡乃元老师和王宝强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按下追踪关注就可以收到新集数的通知。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们下集再会，拜拜
拜拜
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